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思想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今天我们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12章12节到17节。我们知道提摩太前书一开始第一、第二节是保罗的问安，在这个问安之中，我们看到的是保罗要建立神的家，告诉提摩太，神的家之间的建立有一个权柄，而且这个权柄他要传承给提摩太。这开场白我们看到，然后接下来第一章3到20节都在保罗都在指出教会中虚假教导上的问题，也就是说，他要在提摩太在对抗异教中教导纯正的福音，建立永生神的家。那今天的经文就是在这个中间，就是从这一段的经文是讲到保罗的得救的经历，从12节到17节，以下是神所默示的神无谬无误的话。12节，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污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主，我们感谢你，你指教我们要如何建立你的教会。我们看到使徒如何把建造教会的使命托付给提摩太，托付给提多，要他们按照基督耶稣所启示的样式，在地上建立永生神的教会，就是神的家。求你也同样的光照我们，知道如何能够忠心的按照你的旨意，按照你的启示，建造你的家，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以弗所书整卷书到底在讲什么？我们上次讲过很多次，等到我们讲完以弗所书的时候，你们就会知道了，因为我们会一直重复这个主题。一卷书的主题非常重要，因为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保罗是从头写到尾，在念给那个教会听的时候，是从头念到尾，他有一个主题的。这个主题就是以纯正的福音教义、健全的治理组织和敬虔的同工会众，建立永生神的家，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以纯正的福音教义，保罗在这一篇书信之中很多的地方把什么是纯正福音的教义再次的提醒告诉以弗所教会，告诉提摩太，同时他要提摩太要建立一个健全的治理教会的组织，在这个组织下他塑造敬虔的同工和会众，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这个教会被建立成为神的家，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是整个提摩太书的一个主题。那么这个主题会一直发展到所有的细节的地方。今天的中心思想是，今天这段经文是告诉我们， 从纯正福音的经历见证基督的救恩，抵抗异教，建立永生神的家，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每一段的经文，它的主题都跟整卷书产生关系，都跟建立永生神的家产生关系，都跟抵抗异教有关系。这一段经文特别是讲到保罗他自己的经历，他被他的得救的经历。保罗是和其他的使徒一样，所谓的使徒就是复活升天的基督在地上的代理人，这个代理人说的话就是耶稣说的话，他讲的福音就是耶稣所传的福音，所以这个福音带有权柄的，这个福音带有能力的。你看整个的新约，所有的使徒，特别是保罗，他的书信，他的教导，纯正的福音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形成的呢？当然我们知道他是被圣灵感动，在圣灵的引导，但是圣灵是在一个特殊的教会的情况下形成的。所有的这些书信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些书信的形成都是在当时的教会的内部的冲突之中形成的，在外部的逼迫之中，特别是内部的冲突，教会内部的罪，教会内部的虚假的教导，许多跟保罗教导的不同的那些的教导开始在教会之中浮现出来。今天我们是同样的情况，而且这是神的计划，耶稣命定的。因为在撒种的比喻就非常的清楚，麦子撒出去的时候，神纯正的道撒出去的时候，麦子也撒出去，神的仆人问基督要不要把这些麦子拔出来，耶稣说让两样一起长。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恩，也非常的激励神的仆人，他就是在这种环境之下他去传讲神的福音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去建立教会的。所有教会从基督复活升天一直到他再来，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建立。所以我们应该非常的安慰，也非常的鼓励，因为这是耶稣基督所命定的。使徒所写的这书信，特别是教牧师书信，提摩太前书、提多书和提摩太后书都告诉我们，他们是要在那个世代把使徒建立教会的任务传承到下一代。使徒们接受到的启示是直接从耶稣基督所启示，但是下一代的人，像提摩太在后面的人，他们的启示是从保罗的教导来的。今天的教会也一样，没有人在直接从耶稣得到启示。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他把建造教会的责任、任务跟使命交托给提摩太，特别是提摩太和提多，保罗称他是称他们两个人是信心中的真儿子，同样信心中的真儿子。他们就跟保罗一样的人，父亲跟儿子很像，他想保罗想什么，他们也想什么。他们的生命被耶稣基督的福音转变了，所有的使徒生命都转变了，提摩太、提多也被转变了。保罗有很多的同工，但是他只称这两个人是他的真儿子，所以他们被赋予一个使命，挑战在他们的教会之中去承受最大的挑战，提摩太跟提多。因为那个时候跟保罗不一样的教导开始在教会之中开始浮现出来，那些 教导的人是谁呢？释经学家们、学者们都认为非常可能就是教会中的一些长老，他们在教导上有某些的权柄，他们偏离了律法的目的，这是保罗在提摩太中讲的。保罗在命令提摩太禁止这些人传异教的同时，他又同时的再提醒提摩太什么是纯正的福音。纯正的福音要明白律法，律法的目的是爱，是 agape， 不是要捆绑我们，它是要达到一个目的的。这个 agape 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中生出来的，不是外面遵行律法，是从里面出来的，这是那些假教师不明白的。如果我们从保罗所教的罗马书、加拉太书，很容易你就会知道这个阿嘎佩是圣灵的果子，不存在在我们的天然生命的里面，它是一种脱下旧人穿上新人以后在内心产生的，是明白纯正健全的福音，活在福音的生活的原则下所产生的 agape， 不是靠行律法，不是去赢得救恩的。首先你必须明白纯正福音的生活的原则是什么，所以明白变成了第一步。主耶稣说的明白神的道以后就结实，有100倍、60倍、30倍，所以明白变成最重要的。是那个悔改这个字的原文 metanoel 就是 understanding 的转变， transformation of the mind。 所以我们强调的是 mind 带来的是一个清洁的心，你的情感意志才是干净的。也许你从情感先入手，也许你先从意志入手，但是最后你还是要回归到你的心思意念的转换，这是整个成圣的过程之中全人更新所产生的 agape， 是基督透过圣灵借着神的话从因信称义的人的内心被洁净以后，他经过征战的加拉太书。所以福音成全了律法，福音达到了律法的目的，福音兼顾了律法，福音和律法在目的上完完全全一致。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爱人如己。而且这是主耶稣讲，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成全。我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是耶稣自己做的工作，整卷罗马书都是在解释这个真理，基督如何成全律法的义。虽然罗马书中没有出来神的国度，他最后出来了一次，但是他讲到律法讲到义就讲到神的国度。当时的犹太人，保罗时代的犹太人跟耶稣时代的犹太人一样，他们都错误的解释了律法，错误的应用了律法。律法的第一个功用是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灵里面是贫穷的。登山宝训的第一个祝福，有福的人啊，就是那些邻里贫穷的人，因为天国是他们。所以当神当圣灵带领我们在生活上认识到我们自己肉体中的那些邪恶的情绪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自己不会往内看的时候，他带我们在生活上把它彰显出来，这是一个祝福。 但是我们很少把这个思想会转换成从这个方向去看。当我们去看的时候，当我们这样去认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圣灵在 带领我们。所以保罗他有这个认识，他在罗马书第七章他说他自己里面在他肉体的里面毫无良善，因为他觉得他在肉里面有两个不同的法则在那边交战，这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这是一个蒙福的基督徒的经历，一再重复的成圣的经历，两律的征战。所以保罗是一个灵里贫穷的人，他的心是这样子被洁净，他的无愧的信心、无伪的良心是这样子成就的。在这是保罗时代提摩太所处的教会中的假教师他所不明白的福音的真理，因此保罗说有些人偏离这些，反而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教法师就是律法师，律法的教师，自己却不明白自己所讲的所认定的。所以保罗指出他们的错误，他说福音和律法是一致的，福音没有废掉律法。所以保罗继续在第八节他提出律法原来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他的意思是说律法必须被合理的、合法的解释和应用才是好的。所以他从第九节一直到十一节他提出了他的正确的福音的教导。他说要看律法，你就要必须从纯正的、健全的教义，中文翻译成正道，正道这两个字就是两个字，希腊文就是纯正的教导、纯正的教义，或者是健全的教义 doctrine。后面他又说到荣耀的福音，所以我一直把这个字合起来讲到纯正福音教义，就是这个原因。纯正福音教义，很多人都讲福音，它不一定是纯正的，它不一定是全备的，它不一定是健全的。保罗在这边接下来他列了一个罪恶的清单 vice list， 好像你出去要买东西到 Costco 你要列一个清单，保罗在很多的地方列了这些的清单，在罗马书第一章列罪恶清单，在加拉太书列了肉体的清单，在这边又列了清单，这些清单都是堵住所有人的口，让他们知道什么是违反律法的罪。违反律法的罪非常的宽广，同性恋违反律法，但是背后说人的同样的是不义的人，违背父母的，不怜悯人的，贪婪的，醉酒的，恼怒的，纷争的，所有的都是违反律法。那对义人来讲呢，这不是为义人，这不是要定罪。哦，对不起，我停一下，这个 camera view 那个直播的那个有点问题，找不到，那就没有 view 了。 所以保罗说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是说这些律法不是要来定罪义人的，这些律法也不是为了义人设立来达到律法的满足律法的义的。这些罪恶清单，这些律法是要所有的人，包括因信称义的人，认识自己无法满足律法，认识自己本性中所残留的罪。律法是要因信称义的人认识自己本性上的罪，在基督的恩典之中认识自己灵里贫穷，是祝福而不是定罪。认识自己本性中的罪是福音的大能，如果没有福音的大能在我们身上，我们不可能认识的。多少年来我们读罗马书，我们读这些罪恶的清单，很可能包括我自己，我都认为跟我自己没有关系。认识自己本性中的罪是福音的大能，是圣灵的工作，是信主的人里面所运行的浩大的能力所产生的果效。所以当我们被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应该匍匐在地上感谢神。律法不是因为因信之人所设立的，而是那些不认为自己有罪的人设立的。律法是为着要定罪那些不服律法的人。所以保罗教导我们要从纯正的福音的教义来明白律法的真义。接下来今天的经文12到17节，保罗为他自己的救恩感谢神。12节是感谢，他对他的自己的救恩感到从内心发出的感谢。然后17节结束的时候，他把颂赞、荣耀、尊贵归给基督。而在这夹在这两节中间的感谢和颂赞中间的，是保罗自己对他自己得救的经历的见证，以及对救恩的说明。很多的人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包括我自己，读到这一段圣经之后，好像保罗是离题了，好像他脱轨了，好像他在讲另外一个事，好像他忽然自己很感动，他开始做了他的见证。事实上很多的学者也这样认为，但是有许多的学者不这样认为。那我们怎么决定呢？如果他不是离题，他到底告诉我们什么呢？但事实上他没有离题，因为11节跟12节是紧紧相连在一起的。11节说，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神把福音交托给保罗。12节说，我感谢给我力量的我们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就是派他用这个福音来服侍教会。所以这两节圣经是连在一起的。神把荣耀的福音交托给使徒保罗，这是他做使徒的职分和呼召。而他所传的不是人教导他的，也不是其他的使徒所教导他的，是复活的基督亲自向他显现启示。加拉太书1章11节告诉我们，这是保罗的服事，这是第一个证明。这两节经文是连续的，不能分开看。第二个证明，前面我们讲到保罗提了一个罪恶的清单，在这一段经文之中，讲到他自己得救的经文之中，他也有一个小清单，跟那个清单是联合在一起的。他说他自己是亵渎神的，就是前面所说的不法和不顺服的。他说他是逼迫人的，就是前面清单说的抢人口，抢人口就是绑架人。我们知道保罗他以前是绑架基督徒的。然后他说他自己是毁慢人的，那些前面说的说谎话的，他言语上也有过失的 换而言之，前面律法定罪的清单是说明保罗原来他是如何的违反律法，但现在他却蒙了福音，他得救了。第三个证明是第十四节说，我主的恩典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这是直接与前面第五节律法的总结，就是爱 agape 直接联合起来。保罗是说他原来没有这个爱心，他是逼迫人的，他是杀害人的，但是他现在因为福音在他身上产生的果效，他的心是清洁，他的心是无愧，他有无愧的良心，他有无愧的无伪的信心从中间产生出来了 agape。他说这是基督所托付给他的纯正的福音，荣耀的福音，彻底改变了他的生命，使他得着全人的更新。我们知道保罗他曾经是遵行律法的，他说他自己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是极力逼迫残害神教会的人，他现在做了180度的转变，变成服侍基督的建立教会的人，这是当时的教会的基督徒都知道了，他跟每个教会都讲过了，特别是加拉太书里面提到，所以我们也知道，假教师也知道。所以保罗在这边他从他的得救的经历，他要见证什么是纯正的福音，纯正的福音如何在他身上发出了果效，把他从律法违反律法的一个状态之中拯救出来。所以他要见证纯正健全荣耀的福音如何在他身上满足了律法对义的要求。在保罗身上做的工作跟我们在耶稣在我们身上做工作是一样的。所以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从纯正福音经历见证基督的救恩，抵抗异教，建立永生神的家，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都很喜欢做见证，特别是在感恩节的时候，但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见证到底在见证什么，我们需要好好的求主怜悯我们，光照我们。我们需要从纯正福音的经历见证基督的救恩，特别讲到他为这个福音产生一个全人的更新。有位圣经注释者他也引用另外一个圣经注释者这样说，他说保罗在这段经文的观点是，作为一个罪人不能因效忠律法而减轻，我想他意思说因为不是你去遵行律法就减轻了你的罪，这只能靠个人生命的转变来达到。所以保罗是要教会当时的以弗所的教会的信徒要提摩太再次的认识提摩太自己本身生命的转变，来看到这个福音的本质，而他要我们也都看到律法在他生命中扮演的角色，以及福音的恩典在他得救的经历之中所带来的生命的转变。这个经文呢可以分成三段，12到17节可以分为三段，12到14节是保罗对他得救的感恩，15到16节是他对得救的说明，17节是保罗对救主的颂赞，对得救的感恩，对得救的说明和对得救的颂赞，这是我们从经文很容易就可以看到的三段不同的意思。但是这个三段不同的意思中间，它有一些普遍的运用的法则、运用的原则，可以运用在我们身上。虽然保罗是在讲他的得救的经历，但是在这个他讲他的得救经历是告诉我们得救的经历，这是我们需要看到的。但是有5点，但我今天只有时间讲1点。 就是十二节。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耶稣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啊，这边讲到保罗的蒙召，保罗的差遣，这个就是这段经文的意思。但是它中间的一个普遍的原则是什么呢？可以运用在我们身上的原则是什么呢？是我们需要跟保罗一样，都认识到我们的蒙召和他的蒙召完完全全都是出于基督的权柄和能力。蒙召，认识蒙召完全出于基督权柄能力，这是我们要知道的今天的第一点。在保罗讲到他得救的经历之中，我们要认识到这第一点。虽然蒙召这个字没有在这边出来，但是我们知道保罗在他所写的书信之中开始都讲到他是蒙召的。罗马书一章一节说他蒙召作为使徒，还有其他的我就不提了，或者有的地方他是讲到他是奉主的旨意出来做使徒的。做使徒的要求是什么？或者是做牧师、做长老、做执事、做教师，所有服侍主的，包括所有的基督徒，忠心。忠心也是福音的果效，因为福音的大能使他忠心的。服侍主的要求是忠心。哥林多前书四章一到二节，人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忠心的传讲，不为任何的目的。这里保罗说因他以我有忠心，不是保罗因为保罗有忠心所以他就派他服侍，不是的，是主耶稣认为他是忠心的，才把他放在那个服侍的职分之上。加拉太书一章十五节说，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保罗回头去想他的救恩的时候，他说他从母腹的里面就把他分别出来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这一生所有的安排都是出于神的计划，目的是要他服侍神，以福音来服侍主。这里的给力量这个字，给我力量，这个原文是给力量，它是一个动词。这个力量这个字，就是英文之中有个字叫做 dynamite， 炸药。那中文力量没有那么强壮。如果英文的话，英文讲说 be empowered， 被赋予了力量。但是那个 dynamite， 那个炸药这个能力，他把这个能力赋予给保罗了。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中用了好几次，就是写给这个教会的，就是当时写给这个教会之前用的这个力量，而且是讲到在基督徒心中的力量。他说以弗所书六章十节，你们就是基督徒，包括我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如果我们按照原文翻译，就是你们要在主里面得着力量，并在他的大能大力之中。这个得着力量，这个做刚强的人，就是这一个字，给力量。Be empowered， 被赋予力量。你们要在主的里面得着那个力量。以弗所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说，在信的人里面有一个大的力量，超大的力量，何等浩大的能力，是照神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在我们里面所运行的福音所产生的那个浩大的能力，就是神运行在基督的身上，使基督从死里复活坐在天上的力量。这个力量是所有的基督徒，包括保罗和提摩太在内的信徒都有的。这是圣灵透过福音在信徒的内身产生浩大的能力的。这所以在以弗所书他一直去祷告，求这些以弗所的教会能够明白福音的奥秘，明白基督的奥秘，明白之后这个福音的能力在基督徒身上产生一个浩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去遵行律法的。但是保罗为什么要在这边用超大的能力，用浩大的能力呢，来解释来说明他蒙召服侍承受福音的这个传讲福音的托付呢？他可以用恩典就好了，对不对？他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要见证福音的力量。他怎么见证福音的力量呢？你知道保罗做使徒不是像现在的大部分的美国的牧师这么轻松。他在哥林多前书说他自己的职事，他比较那些超级使徒，哥林多教会出现了很多超级的使徒Super Apostle， 他说我的工作比他们更辛苦，我坐牢的次数更多，更长受鞭打，更多冒生命的危险。我被犹太人鞭打过五次，每一次40鞭，然后减去一鞭。为什么？为什么他会鞭打？因为这是犹太人在会堂的规矩。如果你在会堂上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你不要被鞭打40次，打到第40次就减一次。所以他有5次去传讲福音，他站在会堂里面，他知道他会鞭打，他讲福音最后被拉出去鞭打。被罗马人用棍子打过3次，被人用石头打过1次。保罗又有一个清单，3次遭遇海难，1次在水里挣扎24小时，在屡次旅行中，我经历洪水的危险，盗贼的危险，自犹太人和来自外邦人的危险，又有都市里的危险，荒间的危险，海上的危险，和假弟兄姐妹造成的危险。我又有工作上的劳碌困苦，常常彻夜不眠，忍受饥渴，缺乏食物，没有住宿，衣不蔽体。这且不说，我还为各教会的事挂虑，像重担一样天天压在我的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失足犯罪我不满怀焦虑呢？没有福音来的大能大力，浩大的能力，他怎么可能去承受这个职分？那打一鞭我就跑了，不要打5次，每一次，你知道那个鞭前面有钩的，一鞭下去那个皮就裂开了。这样的工作，什么人可以承受呢？除非他有从基督来的力量，从神来的浩大的能力，这个能力从福音来的，从基督亲自向保罗启示的福音而来的。这是保罗用力量的第一个原因，见证福音浩大的能力，当时的教会都看到他是如何服侍主。第二，为了要鼓励提摩太，保罗希望提摩太能够看到他的服侍的力量是出于福音的大能，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你也有的，虽然你面对的是艰难的情况，你要面对这些假教师，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些势力，他们的教导已经影响了教会的人，你要非常有智慧的去处理，那你需要从福音来的能力。所以他鼓励提摩太 而且提摩太非常清楚，他跟随保罗，从保罗第二次宣教之旅他就跟随保罗，他不但看到保罗是怎么服侍的，他也一直听保罗传讲的福音，提摩太的生命也转变了，所以他有这个能力。第三个，他是在说明辩护他的权柄。从第一节开始，保罗就立刻开始建立了他做使徒的权柄，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保罗是要建立他的权柄，也就是说他所传讲的福音是有权柄，是有能力的。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之中是要证明他所传讲的福音是耶稣基督启示给他的，他自己的生命得到了改变转变，是一个证明。所以他辩护了他的权柄，这个能力的出现告诉他，告诉我们他的福音是有权柄，他传福音是有权柄的。那你也许会问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是使徒，我又不是牧师，我也不是长老，我也不是执事，我也没有要出来服侍主，我就做一个基督徒，这节经文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其实不然，因为保罗称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被蒙召的基督徒，奉召的基督徒。基督徒是奉召怎么侍奉神呢？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七节说，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所爱的，因为耶稣基督他爱我们，他把他的儿子为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承担了我们的罪，留下了宝血，这是神的爱。而他呼召我们出来做圣徒，基督徒的蒙召是要在生活之中，在生命中做圣徒的人。圣徒是为神所爱的，也就是属于神的人，是神国度的选民。那圣徒是什么意思呢？圣徒是已经成为圣洁的人。哥林多前书说，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的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成义了。当然这不是行为上，不是我们行为上已经圣洁，而是地位上的转变，一个领域上的转变。我们被转变到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不再被定罪。所以当我们承认自己的罪，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也许我们对这些真理还不太很清楚的时候，神已经完全使我们成为圣洁，这是一个地位上的转变，我们已经属于神了。因为当我们信的时候，神的灵、基督的灵、圣灵已经住在我们因信称义的人的里面了，这是基督徒信心生活、成圣生活的根基。你忘掉了这个，你忽略了这个，你就会走在律法的上面。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已经是为神所爱，被神分别为圣。那么我们是不是什么事都不做呢？的确有这样子的教导，我也参加过这样子的聚会，讲的就是罗马书第八章，你什么事都不要做，有一个开关你只要按下去，教会的人都在练，有一个开关按下去，我们什么都不要做，让神来做，解释罗马书第八章。我们是不是什么事都不做呢？不是的，我们不要忘记了基督福音的力量，那个浩大的力量在我们信主的里面，就是运行在基督身上，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力。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要祷告，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指望。首先我们必须极力的带着祷告的心求神，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纯正的福音，明白圣灵如何带领我们，引导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如何认识我们自己的罪性，并且学习如何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使我们有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我们的地位告诉我们，我们的良心是没有亏欠的，即使我们犯罪，只要我们悔改认罪，他立刻罪就赦免。基督徒的悔改认罪太重要了。那悔改认罪的本身告诉我们，我们相信我们已经被洁净了，我们回到称义成圣已经做成，耶稣基督已经做成救恩的根基上，所以这样子我们才会有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产生阿卡贝，彰显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中。这是福音生活的原则，这一切都是出于福音所带来的运行在我们里面的浩大的能力，跟保罗他出来做使徒，耶稣赐给他的力量是一样的。这是我们蒙召做圣徒的责任。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多少的时候我们忽略了纯正福音所带来的转变生命的浩大能力。主，我们如何在你的里面得着这个能力呢？求你让我们明白你的福音，因为你的福音是带有能力的。让我们常常思想你的话，得着在你里面的浩大的能力，使我们产生心意变化更新所转变所带来的祝福，使你得着所当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